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布林肯推迟中国行，知情人士说北京算盘落空。间谍气球亲美败露后，中共声称特使访俄。中共间谍气球飞越加拿大，中共大使被召见。五眼联盟共享签证信息，拒签一个，其他四国会牵连。胡鑫宇案后，学生都要签不自杀承诺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林肯推迟中国行，知情人话北京算盘落空，在发现中共当局的间谍气球入侵并飞越美国领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推迟马上就要出发的北京之行。有知情者说，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的算盘可能要落空了。在2月3日，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国务卿原本准备今晚启程前往北京，以制定涵盖两国关系所有要素的广泛议程。我们注意到中共的遗憾声明，但这个气球出现在我们的领空，显然侵犯我们的主权和国际法，发生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在和我们的跨部门合作伙伴和国会协商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布林肯国务卿前往中国的条件不合适。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的考量，揭露北京的算盘。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的决定有深层意思，布林肯不想通过取消访问来夸大紧张局势，但他和美国亦绝不希望间谍气球事件主导他和中共官员的会谈。在3日，布林肯在和来访的韩国外交部长朴振一起举行记者会那时说，北京在我计划访问的前夕决定采取这个行动，对我们准备进行的实质讨论具破坏性。有分析说，美国官员和布林肯的评论确实曝光中共当局的计划，即是一方面接待布林肯，另一方面又转移焦点，让美国关心的重大质询被迫搁置。只要布林肯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共当局对外点宣传都一定是胜利。这个是深陷国内国际多重致命危机的北京政权极度渴求的，但他横行无忌的出格行动失败了，美国断然打碎了他的幻想。间谍气球亲美败露后，中共声称特使访俄深化政治互信。中共气球侵入美国境内被美方揭发后，华盛顿将它描述为间谍气球，而中共就辩称是用于民用气象和其他科学目的的飞艇。这次事件引来愤怒，导致布林肯推迟原定在5日开始的访华行程，美中关系更加风雨飘摇。中共在2月4日说，在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今个礼拜访问俄罗斯并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后，中共和俄罗斯的政治互信继续加深。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还说，中共愿和俄罗斯合作，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进一步进展。声明说，在2日和3日的访问中，马朝旭还会见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和维尔什宁。在会晤期间，马朝旭就双边和多边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共外交部的声明是在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中美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后发表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4日说，莫斯科和中共的关系无上限，即使不是正式的军事联盟，但具更高和更广泛的性质。间谍气球飞越加拿大，中共大使被召见。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不单止在美国引起震动，亦令加拿大不满。 加拿大在2月3日说已针对该事件召见中共大使松培武。据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消息人士说监控气球在加拿大领空停留了一段时间。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博励治说间谍气球事件令人愤慨。他在渥太华对记者说这个是令人愤慨的。一个敌对的外国政府在我们领空上放一个间谍气球，该气球继续过境到美国西北部，令人非常担忧。作为加拿大人，我们绝不应该容忍外国政权的间谍活动，我们应该和我们在美国的伙伴合作，追究北京政权的责任。加拿大环球新闻说，该事件的很多细节仍未清楚，包括气球是几时或在哪里进入加拿大领空。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的发言人普罗托在礼拜五给环球新闻的邮件中说，昨日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官员就国防部发的声明所描述的情况召见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我们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官员有力表达我们的立场。加拿大国防部官员说，加拿大是安全的，联邦政府正是采取措施确保他们领空的安全，包括监测第二宗潜在事件。加拿大国防部说，北美空防司令部正是积极跟踪该气球的运动。五眼联盟共享签证信息，拒签一个，其他四国会牵连。近期一则关于签证的消息插爆大陆各大网站，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将共享签证申请人信息，一国签证被拒，其他国家签证可能亦危险。这个意味着有拒签记录的人将要接受更严格的核查，当然签证记录良好的人亦有可能更快速更容易通过审核。五国之间共享签证申请人的以下信息，包括生物特征信息，比如是指纹、照片、DNA 信息等，个人基础信息，比如是姓名、生日、出生国和国籍，签证和出入境信息，安全和背景调查。消息提供说，首先联邦通讯委员会关于签证信息共享项目的最新消息是在去年5月26号进行更新，并不是一个刚刚推出的项目。咁签证信息是共享的，比如在美国申请过签证后再去申请加拿大签证，签证官可以直接看到你在美国那边登记的信息。这个系统主要是用来监控美加、英、澳、新五国之间的移民和身份欺诈，尤其是识别有通缉令或搜查令的人，以用来识别不应入境的旅客和部分信息被盗用的人。通过共享生物特征信息，当局将可识别出难民申请失败者、被驱逐者、海外难民移居申请被拒者和试图利用假身份进入其他国家的签证申请者。比如澳洲每年就会发出3000个匿名指纹到其他国家进行检查和生物识别。而加拿大和美国早在2012年就开始共享签证信息，目的是为提高入境效率，阻止恐怖分子、暴力罪犯和其他危险分子进入加拿大或美国。根据美加这个协议，当第三国国民申请签证或旅行许可进入美加任何一国，或是申请庇护那阵，两国将会共享他的姓名、出生日期、指纹和早前是否被拒签或被要求离境等信息，但两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上述信息则不会被共享。至于移民签证信息共享的适用范围，在美国政府官网上，除了美加签证移民信息共享协议外，还有美英签证移民信息共享协议、美澳签证移民信息共享协议，也就是说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的新签信息都是共享的， 比如有人有多本护照、多个身份，有咗呢啲生物信息之后，就可以喺入境嗰阵被发现。比如今日上昼十点喺美国入境，咁点样两个钟头后又喺澳洲入境？当中一定存在问题。不过呢个系统唔可以相用，只有呢五个国家嘅有关部门喺特定情况下先可使用。形式应该系申请方会向系统数据库提交信息查询，若有资料匹配，就会由双边决定系咪需要更多信息。拒签一国，其他国家会唔会被连累？就 US Visa 系统嚟睇，唔会，因为签证信息并冇喺数据库中交换。但部分国家，比如系澳新之间，可能有额外协议，根据拒签理由嘅唔同，可能会影响紧密国家嘅拒签。胡音遇案后，学生都要签不自杀承诺书。15岁江西中学生胡音宇喺离奇失踪100多日后，当地警方强行定案，话佢系自杀轻生，又话证实胡音宇曾试图跳楼，生前录音亦体现咗自杀意愿，引嚟民间极大质疑。大陆有学校反而乘机倒打一耙。有网民贴出一张校内不自杀承诺书，话有学校要求学生签署。胡音宇案嘅所在学校同警方一直引导舆论，话胡音宇系因学习成绩唔好造成心理落差，加上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嚟嘅压力，造成胡音宇失踪前心理状态失衡，有明确嘅厌世表现同轻生倾向。在胡音宇案调查报告公布后，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发布一封信，胡音宇请给心理指导师5分钟。文中开头就写话，请给我5分钟，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是你人间值得，什么是活着的意义。你的微笑就是父母的骄傲，你存在的每个日子都家庭圆满，你走后都是父母暗无天日。文章说，孩子，你不是要结束生命，而是要结束痛苦。又列出成绩不如意、上不到大学不是人生的全部，同学关系紧张、学生交往不良，是大家都好忙，不可以分心与你。但民间舆论更倾向于胡音宇是被害，甚至是谋取器官。有网民贴出一张学校提供的不自杀承诺书，要求学生承诺，我现在处于危机状态，已在某年某月到学校心理中心寻求帮助，在心理老师的建议下，我自愿签署不自杀承诺书，在此我同意不会作出任何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承诺书亦列出上海浦东新区的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和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热线，要学生明白老师不提供常规预约以外的紧急服务。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和教育局真是太无耻，掩盖真相还转移视线，将学校讲成是受害者。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